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一同来啊敬拜啊，一同来啊思想神的话语啊。每一次啊，我能够啊与啊神的子民与神的教会在一起啊，我都感到。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有生命，我们有神的家我们有各样的福气，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转眼之间啊，我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今年的六月啊，现在已经是十月底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哈、也希望在过去的四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平安健康，也继续来追求在灵性方面的长进啊。好，在我们开始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何等有慈爱、圣洁、满有怜悯恩典，但是也是公义圣洁的神。神啊，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天父，作为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好。首先，神，我们为生命更新进信会，为杨牧师来感恩，因为在过去的一日子，你一直带领杨牧师与他的教会在这里为你做见证。虽然经过很多的变迁，但是他仍旧是忠心来服侍。我们也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很忠心来服侍。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奉你的名来聚会，来崇拜，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所以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也在这个地方，在你的会堂里面来运行。求你真理的灵作为我们的保卫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也再一次使用你无用的仆人，叫他所讲的、传讲的都是出于你。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不知道大家信主无论是多久，有没有曾经问过这个问题，或者是有这个的挣扎，就是我祷告，我也常常读经，也参与教会的活动，甚至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人家都认定我是一个基督徒了，甚至是感觉我很爱主。但是如果我俯心自问，我知道我是有很多的软弱，藏在我内心里面有很多不被人知道的黑暗的地方，我的灵性与我的罪性混杂在一起，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信仰到底是真或者是虚假的呢？我到底是否一个真的基督徒？当我犯罪的时候，我是否让人是基督徒吗？我是否真的基督徒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啊？无论你信主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这个课题， 我们会从这个约翰一书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去思想。啊，我记得在今年早前的时候，我与大家开始了这个约翰书信的一个这个查考，从当中来思想里面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看一个真信徒的标记，就是说什么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啊？常常读经是吗？常常侍奉神可以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什么是真的基督徒了？所以今天我们会思想一个真的信徒的标记。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标记，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的信徒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约翰，使徒约翰就说，他说我的孩子们，首先呢，使徒约翰他作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所拣选的牧者，一个忠心的来爱神的群羊的牧者，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他称呼他所牧养的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的孩子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牧者的心，他对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一个的很亲切的一个情怀，也反映他的一个牧者的为父之心。承接着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一个惩戒的一个信息。约翰他恐怕有人以为信徒，有人称自己是信徒了，但是如果他犯罪了，那我们知道犯罪也难免的，但是不怕，只要坦白承认过犯，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那么信实的神必定会赦免。有人就以为 OK， 那么在神里面我有一个保险啊，我有一个保险 insurance OK， 如果我犯罪的话了，就这个就是犯罪的保险嘛，保费你那个保费你不用交了，但是你信主就可以了吗？有人以为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么如果因为我买了保险的缘故，火险啊水险啊什么都保了啊，全保嘛，我们说哈，那么我就可以继续不断的犯罪啊，犯罪无所谓，犯罪后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祷告你认罪就可以了啊，你就可以 claim 你的保险了。约翰就是恐怕有人以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无条件的保险，一个是随便可以用的一个保险。所以约翰就继续来说了，他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这个才是保险啊。这个保险不是说你犯罪以后你可以你无所谓，没有后果，信实的神必定赦免，所以你就随便犯罪。约翰是说在神里面的保险是叫我们不犯罪。好像我们也知道大家有开车都知道了，我们在这里开车，你买车必定你要买保险的嘛，但是你会不会有保险的缘故你就乱的你随便来开车不看又不又停这个红绿灯你随便来碰碰撞撞，你说无所谓，因为我有保险嘛，全保嘛， all perils OK， 你不会这么做的。所以约翰就说，他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我一开始我写给你们就是教你们不犯罪。所以向神坦诚认我们的罪， 其实是叫我们来正视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对症下药，悔改，努力以后不犯罪。就是好像我们在我们有用开车作为一个例子哈、如果你就是不幸哈、有一次你就碰了，有意外了因为广东人、香港人有一句话很有趣，就炒车，就是炒菜的炒，他们就有意外，就是炒车哈、你不幸就不慎，你有意外了，那么保险公司赔了你以后，你下一次呢开车你会不会好像以前这样来开车？你不会啊，你会特别的小心嘛，对吗？那在神的面前，这保给我们的救恩的保险是叫我们不随便，不再犯罪。不是说你犯罪了，神是信实嘛 ？OK， 你保了吗？我向你投保了啊，所以你保我就可以随便来碰了啊？不是，所以。但是这个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保险，一个保障的根据是什么？那我们就，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了。所以约翰继续来说了，他说第一节，他说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面前我们有一位代求者，就是那义姐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我们救恩的，在神里面的救恩的保证保险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与他的工作。我们会用一点的时间来看。首先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谁啊？他是信徒面前的代求者，这个代求者是用这个汉语新译本来翻译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中文的译本的话了，就有其他的翻译，有一些翻译为中保。约翰他所关注的就是说，当我们犯罪以后，因为犯罪以后，正常的情况来说，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有圣灵的责备，有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就有罪疚 guilt。 但是这个罪疚感有一个问题，这个罪疚感如果我们不好好来处理的话，这个罪疚感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的一个的重担，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阴影。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是那义者，他是那义者，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圣洁没罪的，他完全满足神公义的标准，他可以为人解决罪的问题。不但如此，那义者耶稣基督，他在天父那里为我们作为代求者或者是中保。代求者、中保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在其实除这里以外，在约翰福音出现了最多的。在约翰福音中文的翻译都翻译为保护师，保护师，哇，这个保护师了，在这个希腊文翻译出来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在英语你会看到可以有一个的翻译，就是说 advocate。 这个保护师还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里面 主耶稣特别称呼圣灵为另外一位的保护师。保护师其实就是代求者，就是中保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我们的保护师，他是我们的中保，是第一位的中保，他是为我们代求的。除其以外，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作为我们的辩护者。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神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辩护，他求天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现在他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作为辩护者。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我们就知道了，这里我们不读了。所以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在父神的右边，神父神宝座的右边，他作为我们的辩护者，作为我们的中保，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向神坦诚，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天父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代求，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同时间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不但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也要认识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的救赎。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为了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赎罪祭，他不仅为我们的罪，也是为全世界人的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以后得到神的赦免的基础是什么？不单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辩护，以他辩护的理据是他以他的生命为我们的做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赎罪祭这个字，如果我们看其他的译本的话了，特别是和合本、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这个和合本，它是翻译为挽回祭、啊、这两个翻译有一点的不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到底是做了赎罪祭或者是挽回祭呢？那如果你看是赎罪祭的话呢，这个英语就是说，就是翻译为 atoning sacrifice。 如果是挽回祭的话呢，英语就是propitiation， 这两个字比较难，是一个神学的字眼、啊、但是我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赎罪祭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就是旧约的献祭 sacrifice， 献祭的观念，就是好像就是一个这个祭司他杀了这个祭牲，可能是一个羊啊，或者是牛，将这个牲畜的血流出来，以除罪，使罪人得到洁净。这个是按照旧约的这个规律哈、啊。那么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祭的意思是人犯了罪，由于神圣洁公义的属性。神不能够容忍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嘛，他对人的罪，公义的神对人的罪发出了这个震怒，这个怒气，神的怒气，神对罪 那份神圣的敌视必须要先挪开，然后神的愤怒才能得以缓回，人才能与神复活啊，这个就是观念了。其实如果这两个观念，我觉得无论是用这个赎罪祭或者是这个返回祭，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为我们死，确实都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耶稣基督他的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成为祭牲献在坛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另一方面，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羔羊，他的血洒在施恩柱宝座前，揭盖了我们的罪，免受神公义的愤怒所发出的所要求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十字架上的工作，一方面是他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挽回我们除了吸了神的怒气。所以耶稣基督的他的救赎是非常奇妙的，很深奥的意义。所以我们想到这一些的话，我们就感到，哎呀，神其实他耶稣基督是何等爱我们，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满足了神的要求，也挽回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祭，是成为永远有价值、永远有功效。他2000多年前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到今天到目前，对你对我对每一个人都有功效。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全世界人的罪，普天下人的罪。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就是说，神的救赎与赦免是提供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只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神救赎的功效。好，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了，就是救恩是给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不是 只为某一个民族的人死，也不是为单单为犹太人死，也不是单单为中国人死。很多年前呢，我就认识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啊，一个姐妹，她的丈夫没有信主的。她的丈夫的问题是什么？她说，为什么耶稣不是为什么耶稣是犹太人，不是中国人？如果耶稣是中国人，我就信他了。啊，我就说这个是有一点，好像是没有什么理由嘛。那好像是你是就是你是强硬来说的。啊，如果耶稣是降生在中国的话，那么犹太人就说，哎呀，耶稣基督不是犹太人，我们就不信了嘛。他神拣选耶稣基督来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他总是有一个民族他拣选，他就拣选犹太人啊，这是神的绝对的主权。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辩论的话，你就说，为什么神不拣选中国人呢？其实神也拣选呢，神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全人类，为我们所有的为我们的中国人带来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不能说神是偏爱犹太人不爱中国人啊，不然的话 啊，我跟杨牧师就不可以站在这里了来讲道了，对吗？你也不可能信主嘛，你信主就是因为神爱你嘛，神爱普世的人，但是你必须要用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享受这个救恩的功效，这个救恩的功效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所以当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不慎犯罪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良心会受到控告，但是我们要记着，控告我们的良心的不是神，不是公义的审判者，也不是圣灵。神会责备，神会光照我们，但是神不会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是谁啊？就是魔鬼撒旦。因为在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撒旦魔鬼就是那位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啊，神，所以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了，我们神给我们有罪疚感，这个罪疚感呢 ，guilt sense of guilt， 就是给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不正常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诚实来承认我们的罪，再一次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他怜悯我们。但是你不要来否定，不要为自己的罪合理化。我们说英语有一句话就是 rationalization， 就是你为你的罪啊来找一个借口啊，就是说哎呀，这个都是我们众人的人情嘛，啊，无所谓了啊，这个谁不说谎了，哎呀，这个无所谓，你牧师你不要这么紧张了啊，大家我都年纪都这么大了，哎，随便，我什么都随便的话，慢慢你的随便就成为你的致命的罪，你就除不掉了。所以如果我们又罪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来思想我与神的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呢，我们的罪疚感 sense of guilt 好像一个我们叫 smoke alarm fire detector smoke detector， 这就是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啊里面都有一个 smoke alarm， 对吗？一个 smoke alarm 就是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你的室内的温度啊，就突然间你升了很高了，有烟的时候，这个 smoke alarm 就会告诉你了，噔噔噔噔噔噔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做饭呢，常常这个 smoke alarm 会响的，对吗？啊，你烤鸭啊，你不慎啊，这个你烧焦了食物了就会了啊。那么我们常常怎么做？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说，我们就用一个线啊，哗，就将这个烟啊除了啊。如果还不停的话，我们就爬上去，就拿走这个电池了嘛。那、啊、弟兄姐妹啊，要小心啊！这个 smoke alarm 你可以这样做啊，偶然做 OK 啊。如果是真的有火警的话，那这个不得了了。但是同样，当我们的内心我们就感到有罪疚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否定，就不可以就是不理他，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真诚来认罪，并且牢记神为我们神恩典的准备，就是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这个所以使徒保罗约翰给我们很好的指引。好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标记，就是进了信徒第二个标记，第三节到第六节， 约翰这样说，他们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认识他的。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者，真理也不在我们这人里面。但是遵行他道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就真的得以完全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在他里面，那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基督所行的去行。这里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使徒约翰驳斥当时一个虚假的一个异端的一个宣称，就是说人可以只要人认识神，有对神有知识，但是人可以不用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我们叫一个异端，叫诺西底派 Gnosticism 的主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一种的异端，他们认为人只要拥有对神一种的知识，特别是只有少数人拥有的一种神秘深奥的知识，就可以得到救恩了。所以这个诺西底派也有人翻译它为智慧派，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智慧就得救了。约翰就驳斥这一种的异端的这个说法。所以今天呢，那么这个是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异端。我们现代的教会应该没有这个诺西底派了，但是要小心一样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来自中国的背景的因为我们今天来自中国的背景，很多都是受了很高的教育大学生这个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来到这里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我们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以为我们的信仰就只是一种的知识，因为你好像你读本科，你读理科，你读什么科，你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嘛，在思维里面的嘛如果你有脑筋好的话，你有思维的话足够的思维记忆的话，你就可以拿到你的学位，你就可以追求更高的这个学历但是所以我们就有一种的危机是什么？信仰如果我们知道越好越多就越好了，我知道越好越多我的灵性就越高提高嘛哇，那么那一些神学的博士哇，他们应该挺厉害了好吗？对吗？他们是专家嘛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过度重视这个知识，却忽略了信仰的实行。我们以为我们知的越多，我就道性高深对于那些刚刚信主圣经不是读了太多，那一些这些很幼稚了我看不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全部我们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来自的背景都是我听说在洛杉矶Los Angeles 有一间的国语的教会，在这个教会是一个大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博士学位的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会中，所以在这个教会做主任牧师他的压力都很大， 他讲道应该怎么讲啊？啊！但是我也觉得这位牧师无论是什么讲员，他讲的不是跟这些博士来比较他们他有多高深的知识。其实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生活习行，我们所知道的有多少，这个其实这个是才是关键。我最近我与我太太有机会，我们去了多伦多，有四个星期的时间啊，现在退休了就可以旅游，可以啊，可以长一点的时间。在多伦多的时候，我有机会啊探望了一个很多年没有见面的一个老弟兄，我叫他老弟兄，因为他现在已经啊有80岁了啊，我都差不多70啊。那么他是我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的母会的，对我来说是他是一个导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叫我读，都叫我主日学，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他比我年纪啊大了啊不止10年。我就探这个老弟兄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我香港母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啊，这样很高兴。但是这个老弟兄呢，他就问了我一些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详细来讲了。他就说他有好几年没有参加教会，在多伦多大家都知道了哈，多伦多很多华人的教会啊，很多教会都很大啊，1000人啊，几百人，很多的大教会。他以前是参加一个大教会，现在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因为他对教会的牧师不满，就觉得教会的牧师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不满意，所以他就不参加了。不单止不参加，他现在都不参加，连线上的崇拜也不参加了。啊，现在有很多的信徒，华人信徒啊，特别是年纪大的啊，不参加实体的崇拜，好像我们这样的，是参加网上的线上的崇拜。他连线上的崇拜都没有参加了，什么都不参加。但是他说，陈牧师啊，你不用担心呐。因为我每一天呢，我都 YouTube 里面来看。我说你看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在 YouTube 里面看很多神学的一个的很多的理论啊。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我很多时间啊，我以前是做电脑的啊。他就说啊，你不要轻看我，我是一个知识高级知识分子，你都知道我老是做电脑的。我们做电脑的人，杨牧师也知道了，你也是做电脑的。我们做电脑的人呢，我们什么都是讲理性理据。所以你做牧师呢，你要做牧师的话，你一定要在理性方面你可以讲得服我，就是你可以讲得通。他说啊，所以 don't insult my intelligence， 就是对我这样说我啊。我说我不敢引受你 intelligence， 谁敢呢？啊，我做牧师也好了，所以都不可。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很骄傲的人，你不能就是跟他就对抗嘛，就要好好来牧养他。就跟他说，我说我不敢你，其实你是我当年的导师嘛，我怎么敢呢？我们是后辈，你是前辈嘛。他说他全部，他现在是每一天都是在 YouTube 里面。他说不单止啊，我。你知道我是做电脑的吗？啊，他讲了很多次我是做电脑的。现在我追求，我是研究的就是 AI， 大家知道什么是 AI 了吗？就是人工智能。他说你现在哇，人工智能这个 AI 很厉害啊。他说你打一个问题里面，他就回答你了，几秒钟就出来了。他给你的答案比你们牧师加起来都很好。他说我，所以我现在我不需要参加教会了，也不要需要参加什么聚会了，我就是在每一天在网上看 YouTube 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就打进这个 这个 AI 里面来问他，问他他就为我解答了，我就看他怎么答啊。有一些我满意，有一些不满意啊，但是我不用不需要听你们牧师来讲道了。我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就是意外的，因为 AI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迷信啊，所以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AI 到底可不可以取代牧师讲道？我说，其实AI 如果你给他一个题目，好像今天你给他经文了啊。杨牧师可以不用请我了，哇，就用这个 AI 就讲出来，用就可以用我的声音啊，我的就是这个拍照啊，这个链就可以做一个好像陈牧师看起来像陈牧师来讲的啊，用我的声带啊这样的。杨牧师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啊。OK， 我不担心了，杨牧师，我们不担心，我们没有工作哈、啊，不能取代的。啊，主要一个答案就是道成肉身是不可以取代的啊。但是我想讲，我希望就是跟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如现在有很多人过于重视这个知识的追求，完全忘记了到底真的信仰是什么。所以你跟他在这里这个知识方面来比来竞赛比较，其实是一个死胡同了。我们今天看到回到神的话语，使徒约翰强调，如果这一些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就必须要在生活上有相应的道德的明证。如果没有这些的明证的话，你所宣称的便是虚假的。你只有满脑子的全部都是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但是你生活当中没有行出来，你不爱神，你不爱教会，你离开教会，你批评教会，你离开教会，那么其实这你不他不这个老弟兄不能在这天上人间不能找到一个教会是满他意的。所以约翰提出一个主要的考验的标准，让我们作为基督徒做一个自我的测试，到底我的信仰是真还是假的。第三节约翰就是说，这是一个测验，让我们确定我们能够认识他。这个测验是什么？这个测试就是顺服神，在道德方面的顺服。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依敬来认识神。我们唯有顺服神，才能称为是认识他。不仅在知识方面对神有正确的理解，乃是亲自与耶稣与神在关系方面，在生活中来认识他。并且一个人的话必须要由他的行为来证明，如果一个人他不顺服神的命令的话，却自称是认识神的话，好，约翰就是说，就是在说谎。他的行为与他的声明有矛盾，就证明那是假话。所以今天神不是看我们知道他多少，我们圣经读了多少篇，神是看我们按照我们所读了圣经他的教导，到底我们活出多少，不是你知多少，是你做多少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第五节说，但凡是遵行他道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就真的得以完全了。这样我们就知道 是指是在他里面。约翰再进一步告诉我们，信徒借着信靠和顺服神，向神表达对神的爱。我们怎么样来表达对神的爱啊？这里告诉我们，对神真正的爱不是借着漂亮感性的言辞表达，也不在兴奋的敬拜的时候表达激昂的情绪，也不是在某些行神秘的经验当中讲方言，或者是讲什么天使的话语，乃是在每天的生活中持续的顺服神，借此使我们的性格得以转化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不但如此，神的爱在这个人里面就真的得以完全了。一个遵守神的命令的人，他不但显明他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而且他拥有一份完全的神的爱。那我们对神的爱永远不可能完全的，但是完全神，完全的神，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当他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就会使我们的生命达至成熟，我们就成为一个成熟的信徒。那么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达到他的目标，叫我们更加来像耶稣基督。所以顺服可以说是灵命成熟的途径，是爱神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反思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做基督徒，我是否停留在属灵知识的学习呢？读经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小组啊、团契啊，小组团契也必须要查经的，对。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问一个问题，查经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查经是为了什么？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我就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个妇女的团契这里面的姐妹她们都很爱主的，信主很久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就去到他们的当中，我就问他们，你们现在的团契是用什么形式来进行啊？他说，牧师啊，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是查经。那么我说，那么你下个礼拜呢？查经。再下个礼拜是什么？查经。那么我说，你们查经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们查经的目标就是认识圣经了。那么我说，那么你认识圣经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认识圣经了，再查经了。我说，查经的目标不是为了查经，也不是为了更多来查经，查经的目的是为了你要实行神的使命。如果你的查经，你所进行的这个活动，有团契活动，不能带来行动上来服侍神、传扬基督的话，那么你的查经是没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在教会的团契，在我们一般我们的每个人的一个灵修、个人的研经的这个操练里面，我们是否停留在我们就仅仅是在属灵知识的学习？我们有没有在生活的各方面来实践，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与我们的邻居的关系，在教会团契里面来留意怎么样来实行 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每一次你读经的时候，应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一同来崇拜，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问今天我所听到的道到底对我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内心的生活里面，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与邻居的关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可以怎么样来实行出来啊？我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努力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信仰啊？基督徒不但要遵行神的命令，也要照耶稣基督的榜样去行。所以第六节他说，那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基督所行的去行。耶稣基督所行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行事为人是完全基于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对天父的顺服的核心就是爱，爱神爱人。一个与神有紧密的联系的人，应该效法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他的生活与服事的榜样，这样才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说的，就像枝子在葡萄树上的一般，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我们的果子就证明我们内在生命的本质。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从神而生，我们有神的生命，不断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神。这个也是约翰一书的一个主题之一。所以总结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短短的六节的经文，什么是真信徒的标记？真的信徒不是生活完美无瑕，我们也不能常常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也不能完全遵守神的诫命，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有忽略的地方，我们还有不小心的地方。但是一个真的信徒是深深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在人里面软弱有限的能力之内，在每天的生活中尽力顺服神，对神的诫命谨慎遵行，使自己的生命在成圣的路上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继续在这一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来讲进，不断来学习，来爱神爱人，不单是在圣经的知识方面对神认识更多，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认识耶稣基督更多。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但是求你将你完全的道理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来感动推动我们继续来成长，继续来学校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叫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正是活出那丰盛的生命，能够荣耀神，能够成为其他的信徒，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你带领我们，叫我们生命更新 的众弟兄姐妹更加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来互相配搭，来侍奉神，来传扬福音，在这个社区里面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叫更多人能够进到神家里面，得到生命，得到更新建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